让自己长时间处在恐惧是一件
非
很
常不
可
健康，
怕又很不
对，
健康，但是其实是会让人习惯的一件
会
事
上
情。
瘾哦。
对，本人曾经上瘾过，所以我完全能理解，我完全能理解那种在恐惧里，但是找到一种舒服，是不是听起来很变态？
现在的你是一个人吗？在这一刻，无论你是悲伤、愤怒还是喜悦，你都不是一个人。在这空间里，有我们陪着你。欢迎来到莫颖文的 Honest Hour。
Hello，大家好，我是 Christina，欢迎来到我的 podcast 莫语文的 Honest Hour，Let's talk about love。这一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这位新朋友是谁呢？他就是我的好朋友舒子成。
你好，大家好，我是舒子成。
都会有一种尴尬感。
有啦，
就是其实我跟子成认识也有4年。三四年有了。我觉得我跟他的缘分很奇妙。最一开始，在我人生最低潮，就是《Honest Hour》第一季的时候，我在我的人生的低潮黑洞里。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好朋友室友 Denise，然后介绍了你给我。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一定很好奇他是做什么的，对不对？其实苏子成是心灵疗愈师，还有塔罗星座老师。然后最一开始我来找你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对塔罗这些完全不能说不信啦，但是我就觉得完全没有在我的兴趣里面。然后那时候是认识了 Denise 认识你，然后我陪 Denise 来，然后在旁边本来很无聊的听啊，就觉得哎好有趣哦，因为你解释星座还有塔罗牌的方式完全不是我以前想象的那个样子。然后后来就默默的变得越来越熟，然后还跟 Denise 一起来上你的课，然后后来莫名其妙我们就变得很熟了。然后今天我就情绪勒索他来跟我一起上 podcast，
我今天是以朋友的身份来上
哈
podcast，
哈哈。
对。
OK，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个主题，就是你在爱的关系里面中毒了吗？为什么叫做是你在爱的关系里面中毒了吗？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跟私底下跟好几个朋友们，还有常常跟子晨在聊，就是想说现在年轻人其实很容易在一个关系里面会有一些所谓的中毒的行为，或是一些中毒的特征。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会没有想过这些其实对自己的在关系里面是不健康的，所以今天很想要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这几个关键。你在你那么多个案里面，你觉得在现在的年轻人里面最容易成为中毒的关键的 number one 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陷入一个过度操弄跟控制自己的关系里面，完全不自知，然后也会过度理想化去设定这个感情跟对方的形象。
比如说，有一方特别的去控制另外一方，
对，
什么样子的控制？
我是为了你好啊，然后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有各种的改变，或者是行为上，甚至生活上，生活的方式、场域，他都会希望你依照他的指示来改变。那他都会讲的理由是，他可以让你成为更好的人，然后他可以，他都是为了你好，这个都是为了爱你，因为我太爱
以
你了。
爱的名
对对
义。
对对。
这算操弄的一种吗？
我觉得其实不一定说，当有一个人跟你说我是为了你好而希望你这么做的时候，都是一种操弄，并不是这么说，而是长远的时间下去，你到底是有没有一天可以达成他的希望，而或者是这些希望跟你的本质特色跟你自己内心想要的有没有符合？如果完全其实跟你自我的个性本质跟希望跟你的就是想做的事情根本不符合的话，那代表这些期待可能不是来自于他看到你真正是对你好的一些期待，而是来自于可能是他自己内心里面的期待。那我觉得长久下去，当然就会是一种控制跟可能是操控。
很多小事情就可以去 判断一个人其实有没有这样子的行为。我觉得有哦，有个很好很棒很棒的例子，就是我不是前天来跟你过内容的时候，我跟你说那个叫什么 Single Inferno， 就最近大家很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叫
单身级地狱
里面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很关注的 一个 男来宾，他叫关系，然后他在里面就是游走在三个女生中间，我觉得他是一个超棒的例子。哎，对不起，我要拿他来开刀。我觉得他是一个超棒的例子，因为其中有一集，就是我前几天在看这一集的时候，我跟我的姐妹们，就是我们每个都说，就是这不是就是很过分。很多人会觉得哦，其实他那样很可爱，但我觉得并没有。其中有一集是他跟其中一个女来宾说，你要选我吗？我要选你。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两个没有办法一起去天堂，然后他就跟那个女生说，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那你选我帮你选的那个男生。但是后来那个女生没有选他帮他选的，他选了他自己想要选的，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就觉得你很不尊重我，然后还让那个女生觉得是我的错吗？对不起。我觉得其实这个听似看起来很像是一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东西，但是我看的时候，我跟 Denise 他们在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超过分的耶。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告诉那个女生说，如果你在意我的话，你要在意我的感受，你要去选去天堂的对象的时候，你要选我替你选的，我认为 OK 的人。但是当那个女生没有这么做的时候，他就让她觉得，他就生气，然后他就让她觉得是他的错。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操控耶。然后女生到最后 还哭，然后跟他说对不起，对，你不要生气。但是我觉得你凭什么生气呀？你会有个案是类似这样子的？
其实占蛮大的比例是这样啦。我觉得感情里面 难免会出现这一些所谓的就是剧情，
心中的小剧本。
对，不一定都说严重到说一定是会造成长久有毒的感情，可是我觉得就我们要学会观察对方，他是不是大部分的决定跟行为是来自于希望达成他要的结果，而不是对你好的结果。如果他所有的行为所有的东西是比较只考虑他自己最想要的结果的话，那我觉得比较有可能是这段感情终究会朝向一个比较失衡的状况发展、那一定有一方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失去自己。我常常会跟我的个案跟学生跟朋友说，所有的事情跟所有的交友跟所有的关系里面，失去自我永远都是开始就是往一个不好的方向发展的一个前兆。
对，这个也是我的关键 number two， 中毒关键 number two 就是失去自我。我觉得失去自我超可怕的，就是当你在一段感情里面，你好像没有了自己，然后你的一切，你生活的一切都围绕着对方，或者是你自己失去了你全部的交友圈，就是生活的一切变成是以那个人为主，以那个人的快乐为主。
没有这个人好像就不行，自己什么都不是，然后好像没有这个人是他这个觉得是这目前这个世界上他觉得最可怕最不能成为的事情。那如果已经到这样的地步，其实就已经真正的是失去自己了啦。因为照理说我们本质上一定是有能力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不太可能会构成说我没有了谁一定是活不下去。但如果当有一天有一个人让你有这样的感觉，而且你可以为了不要失去他而去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有这个自觉，是你好像已经陷入了一段比较有毒的感情里面。而且不一定是感情，有时候光是人际关系，
友情也有可能啊。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的不一定都是男女或是感情爱情的关系里面，其实我觉得
有
所谓的关系，友情也算是一种关系。
其实有时候亲子关系也会哦，亲子关系也会。所以所有的关系里面，只要有任何关系是有一方试图让对方就是失去自我，
改变自己，
对，那我觉得这个关系可能就比较不是那么健康了。对，
可是会不会有些人觉得，哎，我交了这个男朋友或者交了这个女朋友，我的生活的一切都围绕着他，很浪漫，
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偏理想化跟梦幻化。那我觉得情绪跟感觉是可以判断自己到底这段关系还需不需要去做一个省思跟改善的一个线索。如果大概长时间你是还活在浪漫跟快乐里面的话，它可以给你比较多是浪漫跟正向的感觉。那我觉得也许你还有留有这段关系的理由跟必要。但如果说你大部分时间是处于一种惊恐，尤其是这个人只要不在你身边，或者是你联络不上他，或者是甚至只是一段时间没有讯息，你就开始整个人没有办法静下来，对，那这个可能就代表这个关系可能比较不是那么健康，
像你刚刚讲的联络不上，
对，
或者是
会疯狂锁命扣，
对对对 对，或者是你跟朋友出门没有带上你，或者是没有邀请你，他们就会觉得这很不 OK。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并不是说黏跟不黏跟有没有 个人时间的问题，而是要看为什么这个人对于就是两人相处的需求比较高。我觉得本质上还是反映出现代人内在对于爱的安全感不足，因为其实他们内在的一个想法跟诱因是为什么你比较喜欢跟别人在一起，
对，
宁愿就是把我放着，
不要跟我，
为什么你喜欢去做那件事情胜过于跟我在一起。所以其实
不是，所以是一种比较，
所以不是说他要黏在一起这个需求，而是来自于爱的安全感跟爱的需求度有多高。那在相反来看，也就是他内在对爱的空洞程度。所以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这个人需要去疗愈自己的本质，跟把自己建立成一个他的自信心跟被爱感，就是内在的自我的被爱安全感是足够的，他可能就会慢慢放掉这个行为。
为什么你会比较喜欢跟朋友在一起？为什么会比较什么什么？
为什么你比较喜欢工作？
对，好像是他们都会不由一主的把自己去跟
某个东西
比较，
没有安全感嘛？希望，因为他们觉得来自于爱的线索，那应该是我都会称为找爱的线索，就是我希望在生活里面去找到各种爱的证明，就是你是够爱，
你是爱我的，
对，你爱我有这么多这么多，
所以你爱我，你就不应该选你的兄弟多过于我，
对，要么、就
是你的姐妹多过于我，
而且为什么你不愿意把我介绍给你朋友认识？你是不是不喜欢，不是那么喜欢我，或者是你想把我藏起来？也就是其实这涉及很多他们内在的一个内心的判断跟内心对于爱的安全感的问题，所以其实要去看的不是这个人为什么这么黏。你为什么这么依赖？不一定，而是这个人内心发生什么事。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在爱情里面我们陷入困境，有时候也许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而不是一直想去 fix 那个问题。
那如果你有遇到个案是类似这样子的状况，比如说他对于另外一半特别容易没有安全感，你会怎么样建议他们去改善这样子的状
态？我通常其实都会建议，就是如果现在的状况是你做什么努力只会越来越糟，那你只能做什么？我都会反问个案，那你只能做什么？如果当你去对外做任何努力反而只会越来，因为所有的努力都是你知道的努力嘛，
对对对，
都只会越来越糟，那你只能往哪里努力？
反方向，
对，那就是自己。
对，
好，什么意思？就是其实你要去找到自己生活的重心跟热情。也就是通常我有时候会跟个案开玩笑，这是一句玩笑话，我就说你可能太闲了。
你会跟个案说我觉得你太无聊太
闲，我就可能你太
闲了，吃饱饭没事做，
你可能太闲了，所以你除了可能平常该做的事情以外，你满脑子想的都是对方，那你当然会去，你知道人思绪多就会开始从一些蛛丝马迹里面开始想很多。那如果假设你可以把自己的时间填满，比如说去学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瑜伽，让自己可以有那种平静舒缓的时间，甚至去做脸做指甲，我都会开玩笑说做脸做指甲让你觉得自己美美的，这个世界阳光很明媚，然后就是生活很舒服。其实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当你对自己跟生活的满意度在提高，你对很多事情开始会遗忘，或者是没有那么的专注，
没有那么在意。
对，因为我都说如果没有很多时间专注在我们不该专注的事情上，那就代表你真的太闲。
可是 我真的觉得，对啦，除了太闲之外，有时候当我们
是开玩笑的
陷入一段感情的时候，真的很容易会 因为我觉得我曾经也是
潜水啊，有没有直接潜入这样，
而且是不由自主的。我觉得这个跟好啦，闲不闲好像也有差，但是有时候你就是会不由自主的觉得，因为我爱这个人，
所以我要奉献我一切的时间，
我要奉献，我要把我的全部，我要把我的时间跟我的专注都放在他身上。然后回到我觉得我们今天说这个有毒这个东西啊，我们其实在前两天在对内容的时候，我们还要想到说有毒是这个有毒是谁有毒，是对方有毒吗？
对，
那其实不是对方有毒，是对自己有毒。
对，就是我会说一句话啦，他人的毒药可能是我们的蜜糖，然后我们的蜜糖可能是他人的毒药。所以我们今天说的，可能你身边你自己认为那个人对你有毒，但是不代表这个人是坏人。我常常都在引导或陪伴个案的过程，我都会跟他们说，都是好人，你们都是好人。因为一个人身上一定可以找得到就是光亮的点，但是有时候当不对的人凑在一起
大战呢、欸？
对，他就是摆在对的地方，这两个人都可以发光发热，成为这个世界很好的种子。但不对的人硬要凑在一起，他可能就会变成是核弹，对，或者是会变成是一个美好的剧情，变成就是恐怖剧或噩梦，或者甚至悲剧。所以我都说，有时候是这样，各过各的，或者是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对待这个关系，可能会创造另外一个美好。对，所以不是说就是去判定
谁
是
毒
药，而是判断目前我去经营的关系对我自己有没有 不良的影响，而不要去指责别人说你有毒。不是不是，我们没有要做这件事情。对，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过度的理想化或梦幻化对方，一直替对方找借口，不是他的错，
对，
他不是故意的，
对，
或者是
我知道他是怎么样，
他是好心的，
就是这个是我常常在諮商或者是有时候在跟个案聊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个循环、嗯、然后我都会开玩笑跟个案说，我没有说他不好啊、嗯、我都会很开玩笑说，我没有说他不好啊，而是你快乐吗？你知道当我反问这一句的时候，往往这个人都会开始继续讲一些事情，他还是要继续把自己维持在一个他的梦幻里面。快乐吗？嗯，我他上次带我出去玩啊，我觉得这还蛮好的。
我觉得这个
就是例如这样子，
这个就跟我之前有一集有讲到的，我们很容易把自己放在我们自己设定好的剧本里面。
对，
因为我们不想要换男主角，我们不想要这部戏重拍，我们就把它继续放在这个剧本里面，继续放在这个角色里面，让它继续合理化的演下去。
这个部分我就很想分享，因为毕竟就是我做这一个工作大概也蛮多年了，然后有不少个案是跟了我好几年，然后很有趣的事情是，有时候一开始他还在挣扎这个关系他要怎么摆的时候，都一样会讲出这一些，他很好怎么样，我们都很好，他其实不是这么坏。可是很有趣的事情是，一两年后形容词就会变成那样子，那个叉叉叉，
对，
他就怎样，哦，当初我怎么会眼睛瞎了，怎么样怎么样，就好像一副大梦初醒，而且去看对方，看这段关系，好像发现一切都不是他以前看的那么甜蜜，像蜜糖一样。这个不是说他忽然好像醒了或是怎么样，而是他当我们现在一个比较有瘾的，就是比较上瘾的东西，
上瘾，
对，我们上瘾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给自己各种理由去 keep 住就是这个习惯。所以不是说这个人故意要让你上瘾，其实是自己的脑袋试图去给自己理由，我一定非得吃不可，不然就是这很可惜。但是当有一天当你有习惯性的让自己可以去脱离这样的关系的时候，你醒过来的时候一定会有个过程，会觉得啊，我之前到底
在干嘛，
对，他明明我就是奇怪，我明明应该很清楚他这么做的是不好的，为什么我还会接受。很有趣的是，就是一两年后往往个案都会这样跟我讲说，为什么那时候我会接受这些事啊、嗯、那我就会笑着说，没有啊，那时候你就爱他嘛，我就会开玩笑说，你就是爱他嘛。然后对方就会觉得露出那种哈。
可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会在一段有毒的关系里面走不出来，我觉得这个
害怕改变，
对，害怕改变，害怕改变，还有就是对于自己
没有自信，
没有自信， 真的就是完全
因为我最常其实有时候聊着聊着或者是陪伴到一定的程度，可能看得出来这个人已经有在思考就是改变或者是想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可是往往他们回过头来都会问我一句说，
下一个会不会更好，
什么时候才会有下一个，我会不会这辈子
就这样了，
对，还是说你确定会有比他更好的吗？这是我很常会被问到。那其实这个背后隐含的就是对自己的没有信心。你知道我都遇到这样的个案，我会愿意去很肯定的跟他讲说，会的，我跟你保证，只要你愿意先把自己弄好，我跟你保证会的。
真的，真的，真的没有。我是觉得，我以前啊，从来不觉得就是爱情关系跟自己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以前我觉得我曾经是一个非常依赖爱情来给我自信的一个人，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对我自己的关系这么影响，对于我的爱情关系影响到这么的大。但是我完全能理解你刚刚说的那种，就是
我还会找到下一个，
对
对，下一个有比较好，
然后害怕改变，因为我觉得我对于未知太恐惧，然后呢接下来呢，
对啊，我会不会过得很悲惨，那我一个人我过得下去吗？会不会很孤单？我身边跟我同龄的人都结婚了，而且都有男朋友，我这样子，
所以宁愿留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然后就告诉我自己，没有啊，没有那么糟，
对，我至少身边对这个人
还有一个人，
可是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不快乐的，甚至大部分的时间你可能会活在一个对方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或爱不爱你的疑惑里面，但是你就是即使只有一点点剩一点点，对，你都要抓着，因为那是好像是你现在仅存的希望，可是我都说没有，你的希望很大，因为你只要你还在，你愿意好好过每一天，那个希望绝对是百分百。
我觉得我做 Honest Hour 以来这三四年， 我最常收到的读者的信就是在问关于感情为什么我走不出来，或是为什么我不愿意放手，
怕吗？大部分都是因为恐惧，没有自信跟不相信自己是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好像有了别人我的生活才会圆满。可是我常常都会请这些个案静下心来，即使有这个人，你现在圆满了吗？你真的
有些人就会告诉你，我觉得圆满啦，因为我不是一个人。
那我就会说，如果你现在可以这么肯定的说的话，那 OK 啊。我说那 OK， 如果
那就继续，
因为我都会说，如果你能 连自己都能说服的话，那说实在的没有什么问题。对，那如果通常会到我面前了，应该是已经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了，
想要找人把他拉出来。
对，但是而且我也会跟我每个个案跟学生说，我没有要你立刻做改变，而是你先试着过好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你还是可以继续过好现在你觉得必要的生活，但是你可不可以多留一点点的努力跟就是力量多一点在自己身上，比如说以前有百分百的时间都在工作跟他身上，那你现在大概可不可以拨 10%到20% 去找自己的兴趣，或去多做一些关于自己的事，从这个开始你就会发现一点点种子有可能在有一天会整个变成很丰盛的果实让你去摘。对啊，这样就好了，没有要你现在立刻马上好像顿悟或者是痛下杀手。
我觉得这一集完全会连到另外一集，就是如何更爱自己这一块，因为我觉得好像全部的关系，对，大家欢迎看下一集
下一集爱自己
对， 我觉得好像全部的关系啊都跟自己
自爱
的关系很有关系，
没错。
所以与其说这段关系或是我的另外一半有毒，其实应该是我觉得我自己跟我自己的关系中毒了。
我常常都会去问一句说，就是我们来想想看，为什么一个有毒瘾的人当初为什么开始需要吃毒，那他为什么需要一直吃下去，跟他有什么理由摆脱不了。其实这个过程跟我们任何其实对我们比较有害的习惯的过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包含为什么我明明现在一段让我痛苦的关系，但我却愿意一直
痛苦下去，
对， 然后每当我要放的时候，又觉得我还是回来好了。
因为继续痛苦下去比未知
对
简单。
对，因为至少我可以有时候是舒服一点的。
对，
我可以不用去想那些就是让我觉得痛苦的事，我可以不用面对。因为其实只要跟自己无关的东西，其实都只是短暂的转移注意力。嗯，所以其实各种成瘾都一样，包含打电动成瘾啊、喝酒成瘾啊、买东西啊，或者是依赖一段关系，其实都跟这种心态我觉得是有关。所以最终的是，你为什么不愿意稍微多点时间面对真实的自己跟真实的生活，那就是线索。嗯，对，所以有时候我都说不是那些毒不好，不是那些有毒的东西不好，嗯，它本质上可能是中性的，嗯，而是你
把它变成，
对，你的心，你的需求，你的状态变成你是用一种比较不健康的方式在使用这些东西。嗯，对，嗯，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就像我一直想到就是所谓的有毒关系，我都会把它想象成一个 roller coaster，那个叫
云霄飞车。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很享受这种感情里面的云霄飞车，有很高很高很高的时候，然后有摔下来很重很重的时候，
好有感觉哦，
好有 feel 哦，这才是轰轰烈烈的爱啊。然后再很高很高很高的爬起来，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这是一种你会喜欢那种刺激，
很有感觉，
很有感觉。
我活着，
我活着，我这样子才是在
青春
谈恋爱。嗯，但是我觉得这种其实不断的高高下下、上上低低、起起落落，其实长期下来对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自己的健康，嗯，都是一种有毒的行为。
是啊，是啊，是啊，嗯，因为人其实需要活在一个我觉得比较平衡跟可以掌控的范围内，嗯，那常常就是这样高高低低，我都不知道明天是高还是明天是低，多多少少一定是会对自己的身体产生压力，嗯，情绪也是，嗯，所以久了一定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失衡，
然后你就会每天都在期待那个高，
对，
你就每天期待
我要高，
我的云霄飞车是不是往上爬了，
对，
然后你摔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没关系，但是至少在高点的时候好好兴奋哦，好棒哦。嗯，我自己啦，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曾经的云霄飞车，
对，
真的很云霄飞车。我觉得其实最重点今天的重点，嗯，我觉得并不是说哦去分辨我现在是不是中毒了，我是不是就要离开，不是。我觉得大家冷静，没有那么严重，
是不是，
对，没有那么严重，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再更有意识一点的去关照自己的在感情里面的状态，就是先问自己，我现在是感觉安全的吗？
我有大部分的时间都活在平静跟平衡里面吗？
我是快乐的吗？
还是说我很多时间都在恐惧当中？对，
嗯，我觉得恐惧，让自己长时间处在恐惧是一件很可怕又很不健康，但是其实是会让人习惯的一件事情，
会上瘾哦。
对，本人曾经上瘾过，所以我完全能理解，我完全能理解那种在恐惧里但是找到一种舒服，嗯，是不是听起来很变态，就是在恐惧里有一种舒适的感觉，
就是你已经习惯这样的氛围。你知道我很常遇到个案都会觉得说，有时候就是对方如果太好或者是日子太平静，我都会觉得，然后我就会接下来说有事情会发生，好像永远在等着事情发生，或者是没有办法相信就是太平盛世会到来。
对，所以有时候其实是我们自己会去寻找那些
刺激，
嗯，或者是想要去寻找
熟悉的感觉，嗯，
那最后我们来，如果今天的你在听到这一集的你，你认为你的感情有一点点中毒倾向的话，那我们来呼吁你今天来为自己想一件事情，为自己 list 出一件让你觉得你真心快乐、真心开心的事情，
然后开始做，
然后去做它。嗯，今天谢谢舒子禅来我们的 Honest Hour， 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莫允文的 Honest Hour， 记得要按赞、留言、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不要忘记跟身边的人也分享，一起把更多的爱传出去。